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牧师。谢谢主的恩典呢，能够再一次在《真道分解》这个节目时间里和你一块儿查考《耶利米书》。我们要为着能够学习神的话来向主献上感恩。那么今天呢，已经是我们一块儿查考《耶利米书》第15堂课了。之前呢，我们谈过了26章到29章。26章到29章呢，是属于同一个主题，那个主题就是论到斥责假先知。耶利米书29章的情况和27、28章也是非常类似的，唯一的分别呢，是在27、28章的对象呢，是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和他们的政治领袖，目的呢，是要劝他们背负巴比伦的恶来求生存。29章的对象呢，就是被掳到巴比伦的犹太人和他们的宗教领袖，目的呢是劝他们不要企图反叛，却要为所居之地来求平安，使他们可以安然居住。好，这是我们过去所谈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在第15讲，我们的主题是劝勉被掳之民，劝勉被掳之民。那我们要看的经文呢，是在耶利米书29章。所以现在呢，请你也把圣经准备好。
面对国家要受的审判，他不愿看见，却必须宣讲。面对神交付的诏命，他虽知艰难，仍坦然接受。聆听泪眼先知，在看似绝望的时代，宣告拔出、栽植、拆毁、建造的信息。耶利米书研读。
耶利米书29章，这里谈的是耶利米写信给巴比伦的犹太人。29章呢，是旧约圣经中保存的一封罕见的信函。那么特别是在列王记下，你可以参照列王记下19章14节的经文，目的呢是表示在被掳期间呢，耶路撒冷和巴比伦之间仍然是互相通音信的。那么耶利米这封信呢，是由西底家的使臣送到了巴比伦。西底家差遣使者的目的呢，可能是为了表达他对巴比伦的忠诚，为的是缓和两国之间的局势。根据巴比伦的编年史记录呢，在主前594年左右，朝内发生纠纷，一些放逐到巴比伦的犹太人也牵连在其中，至少有2个人是被尼布甲尼撒给处决了。主要的可能是被掳的人当中，假先知啊，曾经妄称百姓快要归回故土，以致当时有人就铤而走险。29章的这个编排呢，就比较复杂，其中16到20节是不列在70释义本当中的，25到28节的经文呢，也明显的需要参考不同的版本加以比较来确定内文的。 那么29章这封信呢，可以分两大段。第一大段呢，29章1-23节，那你可以对照圣经，29章1-23节，先知耶利米警告了被掳人民不可听从假先知。这个1-23节呢，又可以分成三个部分。29章1-9节，为城求平安，这是第一部分。29章10-14节，真实的希望。那么另外从15节-23节谈到的是提防假先知。那么29章24-32节呢，就谈论到示玛雅。好，现在呢，我们就进入经文了。耶利米书29章1-3节，先知耶利米从耶路撒冷寄信与被掳的祭司、先知和众民，并生存的长老，就是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掳到巴比伦去的。这在耶哥尼亚王和太后、太监并犹大、耶路撒冷的首领以及工匠、铁匠都离了耶路撒冷以后，他借沙番的儿子以利亚撒和希勒家的儿子基玛利的手寄去。他们二人是犹大王西底家打发往巴比伦去见尼布甲尼撒王的。那这里呢，写到耶利米从耶路撒冷寄出了一封信，给那些在主前597年和约雅敬王太后和一切管理的匠人一块被掳去的人。那么这里的生存的长老指的是剩下的长老，那这里的太监呢，并不是指的被阉割的人，在旧约中呢，常常是泛指宫廷的要员的。那么你可以参照耶利米书52章25节，还有撒母耳记上8章15节的经文。好，那么在这些带信的人当中呢，有一位是沙番的儿子以利亚撒，他应该是亚西干的兄弟，也是约西亚书记的孙。另外一位带信的呢，是希勒家的儿子基玛利，他应该是大祭司啊，而不是耶利米的父亲。那么以利亚撒和基玛利呢，是耶利米的朋友，他们奉西底家之命去见尼布甲尼撒，任务呢，大抵是保证了西底家的忠诚。接下来的4-7节呢，是这封信最重要的部分。那信上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对一切被掳去的，就是我使他们从耶路撒冷被掳到巴比伦的人如此说，你们要盖造房屋，住在其中，栽种田园，吃其中所产的，娶妻生儿女，为你们的儿子娶妻，使你们的女儿嫁人，生儿养女，在那里生养众多，不至减少。我所使你们被掳到的那城，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为那城祷告耶和华，因为那城得平安，你们也随着得平安。那么在这儿呢，耶利米提到要犹大人在巴比伦住下来，生根建造，做4件事情。一，建造房屋；二，栽种田园；三，生儿育女；第四，为城求平安。那你注意，这是很特别的，因为头3件事呢，我们都可以理解，为犹太人实际的好处。但是第4件呢，为这城求平安呢，我相信这是让很多犹太人会感到意外的。事实上呢，这里是旧约当中由一位先知直接劝告人为一个异教城市祈求的地方。原来在当时被掳的人眼中呢，他们对神的理解也像是其他民族一样， 以为呢神是受地区限制的。现在耶利米要他们在巴比伦的土地上向神来祷告，要拓展他们对神的理解，同时呢也提醒他们巴比伦的平安和他们本身的平安是有不可分割的关系。犹大人要在异地扎根，积极投入居住国的建设，除去过客的这种心态，为当地求平安，为城来祷告。当然了，被迫离乡背井，寄居异地，自然是痛苦难堪的。但是神要他们忍耐地居住下去，一方面借此唤醒他们，使他们认清犯罪和离弃神的愚昧，另一方面呢，也让他们学习忍耐等候。那弟兄姐妹，今天或许我们未必像昔日的以色列人离居外地，寄人篱下，但可能我们当中有些人可能因为嫁娶迁移种种的原因，我们已经离开了自己熟悉的习惯的安舒区域，去到了一个新的地方，在那里努力啊，在那里奋斗重建家园。纵然缅怀过去是自然的，但是我们要立定心志啊，重新开始。我们如果有这样的心志，我们就要下决心多思想将来。过去神曾经怎样带领我们，将来神也要怎样继续的来带领我们。即使什么都失去了，只要还没有失去神的同在，我们就有力量打造新的天空。我盼望我们因着神的同在加力量，建立新的生活，依靠神的信实和慈爱，好好的生活，等候神的指引，等候神的带领。好，之后呢，在第八、第九节，耶利米警告同胞啊，不应该听从假先知和占卜者。这些人曾经告诉被掳的人说，很快的可以回国，那这些却是假的信息。圣经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不要被你们中间的先知和占卜的诱惑，也不要听信自己所做的梦，因为他们托我的名对你们说的假预言，我并没有差遣他们。这是耶和华说的。人总是喜欢趋吉避凶，是不是？人也是很容易受自己的思想所左右的，所以特别是在患难痛苦的日子，弟兄姐妹，我们更是要格外小心撒旦的攻击。或许他会用一些甜言蜜语，或许他会用一些灰心绝望沮丧的话来攻击我们，常常这些话语总是在左右着我们的思想。但愿我们不要光听取人的意思，更重要的，我们要紧紧抓住神的话语。好，我们休息一会儿。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我们要抓紧神的话语，是不是？好，之后呢，在耶利米书29章10到14节，耶利米就爆出来了神真实的一个渴望。经文是这么说的，29章，你可以看29章第10节的经文。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使你们仍回此地。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在末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 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耶和华说，我必被你们寻见，我也必使你们被掳的人归回，将你们从各国中和我所赶你们到各处的招聚了来，又将你们带回我使你们被掳掠离开的地方，这是耶和华说的。那弟兄姐妹，在这儿我们看见以色列民族的复兴是必然有的，但是却是要等到70年以后，神也眷顾他，所以神的眷顾也是必然的。你可以参照15章15节的经文，神对被掳的人的心意是给予他们平安，他们的平安甚至是在被掳的地方也同时可以拥有，但是被掳之地巴比伦的平安却只是短暂的，至多可以延至70年，以后巴比伦就不可能再有平安，但是神的子民呢，却依旧有平安，这个平安永远不会失去。从历史事件来看呢，自从尼尼微城陷落，大约是在主前612年的时候，从尼尼微城陷落到巴比伦败亡啊，一共有73年。如果自尼布甲尼撒登基是主前605年，一直到巴比伦败亡，应该是66年。为了取一个整数呢，就是70年。在27章7节，服侍巴比伦和儿孙共计3代，巴比伦有权势和平安，之后他们必败亡，但神的子民不会没落。神的子民始终有特权，可以继续与神维持关系。被掳的人经过浩劫，可能对耶和华的信心已经减少，不再怀有盼望，但是只要他们仍然肯到神面前呼求他，必蒙应允。寻求的若专心寻求，就必寻见。这是先知阿摩斯信息的一个重点。那在阿摩斯书5章6节的经文，你可以参照阿摩斯书5章6节的经文，要寻求耶和华，就必存活。同样，这也是何西阿所着重的，何西阿书2章16节到20节，顺服和忠信是基本的，神本是良善的。在以西结书33章11节也说，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以色列家，你们转回转回吧，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在耶利米书当中呢，也常常劝导人们要祷告，重要的经文就在29章7节和12节。29章12节这里说，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比较耶利米书7章16节，还有11章4节，还有14章11节，耶利米被禁止祷告，他甚至不可以为百姓祷告，这个才是先知他最大的悲哀，是不是？在29章13节，鼓励百姓要专心寻求神，这里的心呢，指的是理性而不是感情。29章14节就带出了被掳归回这个愿望一定会实现，这不但是在被掳时期的一个重要信息，在被掳之前也是显明的。比方何西阿书6章11节的经文，你可以参考何西阿书6章11节的经文，犹大，我使被掳之民归回的时候，必有为你所命定的收场。这个话是在犹大被掳之前100多年前说的，而且呢，神也必要被他的选民所寻见，因为神会亲自采取行动。好，接下来 29:15-23是写到耶利米再一次警告百姓要提防假先知，他告诉他们，那些留在犹大的必死在刀剑、饥荒和瘟疫，以致他们像腐烂的无花果，坏的不可吃。你可以参照29:17还有24:1-10的经文，因为他们不听耶和华借着他仆人众先知所传的话，他们必为列国所憎恶和耻笑。被掳的人如果肯听从耶和华的话，一定会得着好处。耶利米叫他们从亚哈和西底家身上要学习功课，他们很可能啊有份鼓动被掳的犹太人叛变，又假借耶和华的名发出虚妄的预言，又犯奸淫。根据犹大解经及他勒木，他们引诱了尼布贾尼撒之女，要他依顺这两个人犯奸淫，又假托神的名来促使他顺服。他们又向尼布贾尼撒王说，这是神的命令。尼布贾尼撒呢，去请教但以理和三个朋友。在但以理书1:6-7还有3:16-18，他们说这是禁止的。于是这两个人被尼布贾尼撒王丢入火窑，连大祭司约书亚也一同受刑。但约书亚没有犯罪，蒙神保守，毫发无伤。神曾经对他说，这是在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那么这是在撒加利亚书3:2那儿所说的。但是亚哈和西底家就公开被烧死，这两个假先知所受的罪行，使被掳的人做了一句好像谚语的咒诅的话：愿耶和华使你像巴比伦王在火中烧的西底家和亚哈一样。这个就是29:22经文所说的。那弟兄姐妹，谈到这儿呢，也让我们有一些些的思想学习。今天呢，有些异端邪说也是假托神的名大行淫乱，却不知道行这样的恶是要面对神的审判。我们从耶利米书29:23可以认出假先知的特点，是他们没有好的生命见证，他们所结的是坏果子。正如主耶稣在7:15-19那儿提醒我们的，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棘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那这是耶稣在马太福音那里所做的一个提醒。好，那么来到耶利米书啊，29:24-32是耶利米这封信的其余部分。这个部分是写给一个叫示玛雅的假先知。示玛雅是尼西兰人。示玛雅曾经写信给耶路撒冷的人，说耶利米是假先知。他又提醒祭司西番雅，那这里的西番雅不是先知西番雅。他写给祭司西番雅还有其他的祭司说，耶和华立西番雅代替耶和耶大为祭司管理圣殿。这个你可以参照29:26还有52:24。所以西番雅有责任把假冒先知的疯人，就是耶利米，关锁起来。接着呢，他又指责祭司失职，因为他没有责备耶利米。示玛雅认为耶利米是假先知，应该被锁起来，因为耶利米的建议啊，是让被掳的人建造房屋，定居下来，栽种田园，因为他们在被掳之地的日子将会相当的长久。 好，那么当西番雅接到示玛雅的信以后呢，就读给耶利米听，在29章29节，但是并没有任何责备或管教的行动，所以可能是西番雅读信给耶利米听是出于友谊或者是作为警告。如果我们参照37章3节，我们就会发现西番雅呢似乎对耶利米有同情的态度，那里记述了西番雅曾经求耶利米为自己啊，为百姓向神祷告。耶利米回复示玛雅的信的时候，反称示玛雅才是假先知，因为他没有被耶和华差遣，他口头上说的是奉耶和华的名，实际上他向耶和华说了叛逆的话，他的预言是谎言，还要迷惑众民，尤其是这些被掳的人，使他们倚靠谎言，所以必定要受到神的刑罚。神的刑罚是叫示玛雅早日的亡故，他将看不到被掳期的结束，也不会有后代存留。其实呢，神所要赐给他百姓的福乐，不但示玛雅不得看见，西番雅也没有看见，耶利米又何尝亲眼看见呢？但是耶利米遇见以色列民族中的复兴，是他属灵的卓见，是他以信心的眼睛注视这个必然成就的应许。弟兄姐妹，谈到这儿，我们要分辨假先知和真先知啊。假先知常常被称为虚假、抱平安、乐观的先知，因为他们按己意说讨好人的话，不但自己走错方向，也会带人走错路。像今天有人说人可以靠自己得救，不管是靠自己的好行为，还是靠自己乐观的冥想，那这样的观念都是错的。真话未必是好听的话，说真话的真先知也未必都是受人欢迎的，但却能够引导人走在真理当中。我们是要听好听的、娱乐性丰富的话呢？可是这些话可能带到我们步入灭亡，远离神的话，还是弟兄姐妹，在我们的心中，我们渴望听神的话，听真话，而这些真话却能够提醒、督促，使我们归正，教导我们学义、认识真理的。弟兄姐妹，让我们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正有一颗敏锐的耳朵呢，我们能够听清楚神的话语。好，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耶利米书真道分解的讲论呢，我们就进行到这儿。下一堂课呢，我们要继续进入耶利米书第十六讲。耶利米书第十六讲，我们要进入的经文是耶利米书30章，所以也鼓励你可以事先把这些经文呢来阅读一遍。好，在这儿先和你说再会了，愿神赐福你。